早晨，我们进到约翰福音第五章，请弟兄姊妹一同，我们把在这个单子上的圣经节，我们一同读一次。我们还是请弟兄姊妹对读，请弟兄们先读。Amen。
这事以后，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
Amen。
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来走了。
阿门。Amen。Amen。早晨，我们盼望主借的这一章来带我们进入三种的认识。
Amen。
一个基督徒如果在他一生中，无论他要寻求主，或者他已经得救了，要学习跟随主，在这三方面的认识上啊，如果我们认识的好，我们这一生就会走得好。哪三方面的认识呢？第一方面呢，要对自己有认识。第二方面呢，对神有认识。第三方面呢，我们或许不太容易注意，就对宗教要有认识。特别第三方面，我们容易对罪有感觉，我们容易对世界有感觉，但是讲到宗教啊，好像我们的感觉就是啊，可有可无，都好了。这早晨我们盼望借的第五章啊，我们对宗教有一种从神来的认识。那因着对自己和对宗教的认识啊，就需要神的拯救。因着对神的认识啊，就能够活出一个凭神而活的生活。所以早晨盼望在这第五章里面呢，求主带我们进入这三方面的认识里。那在已过的连续的交通中啊，很有意思，好像在约翰福音中啊，总是跟水有关，无论是水变酒啊，也跟水有关；无论是撒玛利亚妇人啊，也跟井水有关。那到了这个毕士大池，那就更不用讲，也更有水有关。其实你知道，后来到约翰福音啊，跟水都很有关系啊。这个信他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，哇，哈利路亚！我们就一路啊，在这活水的里面啊。然后你就事例来看呢，这个从水变酒啊，是上次叶弟兄在这里说了，是第一个神迹。好，那从水变酒的这个神迹啊，就突破质量的限制，因为水跟酒的质是不同的啊。 所以那一个神迹就说明了这一位在地上的耶稣啊，就是神的儿子。因着神的儿子就能突破质量的限制。那第二个神迹呢，就是上一周弟兄在这里所交通的，就是医治了那一个加百农大臣的儿子。那一个医治就说明了突破空间的限制，因为他来见耶稣是在加利利的迦拿，生病的儿子是在加百农，这个地点是不一样，但是因着主耶稣说了那一句话，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，下面那一节其实很重要，那人立刻就回去了。其实他根本不知道儿子到底有没有活，但是他因着信，那人立刻就回去了。好，那当然仆人就上来告诉他，他的儿子就在那一刻活了。所以那一个的神迹就突破了空间上的限制。那今天我们要进到这第三个神迹，就是必士大吃的病人。那这一个神迹啊，就突破了时间上的限制。38年不是一个短的日子啊。对不起，在座很多人还没有38岁，所以你也不太懂38年什么意思。在座也有很多人过了38年，你就懂38年是一个蛮漫长的日子。所以你要想一想这个事例啊，你就很有感觉。那当然它的背景就是啊，主耶稣又上耶路撒冷去了。好，圣经上讲主耶稣是上耶路撒冷去过节。好，那这个节期啊，到底什么节期，圣经中因为没有定冠词，所以就不是三大节期中的之一。好，换句话什么节期我们不知道。好，但是圣经上这么记载了，主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过节。好，就到了一个地方啊，叫做必士大池，在阳门的旁边。好，那必士大的原文就叫做怜悯之家。所以如果你刚读过的经节你就懂啊，为什么那个池子叫做怜悯之家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有4个廊子。好，根据这个考古学家，必士大池是长方形，好，长啊大概有96公尺，宽啊大概50公尺。好，而且相当的深。好，但是很有意思啊，如果是长方形应该只有4个廊嘛，一边一个廊嘛。好，圣经上说有5个廊，那第5个在哪里呢？第5个在池子里，就把这一个池啊就隔成日字形，就南北两池。好，所以是5个廊子。好，那这个廊子里啊就躺满了各式各样的病人，对不对？圣经上记载有瞎眼的，有瘸腿的，有血气枯干的。我还不太懂什么叫血气枯干的。好，但圣经这么记载了，营养不良啊，心情不好啊。好，还是今天我们文明病叫 depression 啊，这个好，这无论如何很有意思，圣经讲了一种病叫做血气枯干，就是没有精神啊。好，无论如何，然后还有说许多病人，就很多的病啊，这都在里面。为什么那个词叫做怜悯之家呢？因为很有意思，这些人呢、都在等候啊水洞，就天使会来下来啊搅动这池子里的水。然后圣经记载很有意思啊，谁先下去谁就得医治。我一直到这一次读经啊，我才恍然大悟啊，那个谁不是很多人啊，我刚才讲了那池子蛮大的，对不对？但每一次你知道谁先下去，那个谁是单数啊，就一个人得医治啊。你想看那池边等多少人啊。所以等一下我为什么会提啊，等一下就你就会连于到这个病了38年的回答的问题。好，很有意思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想想看那个池子旁边有多少人在那里啊警醒的等候啊，这意思都准备好了，因为谁先下去谁就得医治。那到底谁先下去呢？是不是这个就好像好，哎呀，我就不能想象那一幕啊，因为都要得医治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想想看，这个人至少等了38年了，你想想看他的心情啊，每一次就看到一个得医治的，你想想看那种心情真不简单呢、好，好了，那无论如何，这个是当时的背景，对不对？总是有那么一个得医治的。 所以啊，很有意思，主耶稣啊，就在这么一个背景中啊，来到了耶路撒冷，而且就专门找到他。很多病人啊，在廊子里，主耶稣就问他：“你要痊愈吗？”你看啊，从已过的事例来看啊，主耶稣专门来等候的，至少到第五章为止啊，只有两个事例，对不对？一个是撒玛利亚的妇人，一个是毕士大池的病人。好，当然他到底生什么病，圣经没有记载。好，你说他是不是瞎眼的？不会，因为他看得见水洞嘛，对不对？他看得见水洞嘛。那你说他是不是瘸腿？很难定义，因为他说啊，我正去的时候啊，总有人比我先下去一步。所以你可见他还有某一种的行动能力啊，对不对？那你说他是不是血气枯干？我也不敢说，好，因为他毕竟有某一种的行动能力嘛，对不对？人家不说吗？水洞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水里，然后我正去的时候呢，总有人比我先下去。对，到底什么病我们不清楚，圣经也没说。好，那主耶稣就问了他。好，哦，对不起，我们刚刚说到啊，主耶稣来找人呢，就这两个，对不对？然后尼哥底母跟大臣的儿子啊，都是他们去找主耶稣，对不对？尼哥底母是半夜去找主耶稣，那大臣呢是为了他儿子来找主耶稣。其实那是一个很感人的事例啊。对不起哈，如果你有子女，你就懂了。其实每一次你看到孩子的生病啊，你都有一种心情，愿意这个疾病在你身上而不在孩子身上。有没有这样经历过？好，看到孩子在那种痛苦中，在那种，你总有一种感觉，哎呀，愿意这一个是在我身上，而不是在他身上。所以你就懂那个大臣去找主耶稣时候的心情了。好，来感谢主，因着他的信心，主就医治了他。好，所以你看呢、啊，主耶稣来主动找的这两个人呢、啊，都有一种的背景在他们身上。好，撒玛利亚的妇人，弟兄在这里已经交通过了。好，那这里当然到末了，主耶稣在殿里又遇见他的时候，就提醒他不要再犯罪。所以你就懂啊，当你人软弱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啊，主是主动的来寻找我们。好像就我们连啊来见主，我们来啊这种来寻求主的这种意愿能力，因着我们身上的软弱和限制都不允许的时候，主耶稣并没有放弃我们。啊，这个很叫我们得鼓励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真是爱世人啊，你的爱没有拣选，对不对？只要我来爱，我当然都要爱尼哥底母众人啊，多好，因为他来找我啊，又做官的，对不对？你看我当然要，门徒也都训练众人嘛。主耶稣没有啊，主耶稣真是爱世人。好，撒玛利亚的妇人因着那样的背景，主耶稣就在井边等他。这个三十八年啊，主耶稣就问他：“你要痊愈吗？”哇，太棒了！朋友们、弟兄姊妹，无论你软弱到什么程度，主都来拯救你。无论你有多大的限制，无论你有多大的为难，主都没有放弃我们。甚至到一刻，就包括这个病三十八年的人，他自己都放弃他自己了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看他的回答嘛，主耶稣不是问他你要痊愈吗？他怎么回答呢？按理讲，如果他还有一点盼望，他就说我要痊愈。你看他怎么回答？他的回答就告诉他，我自己都没有希望了，先生。当水冻的时候啊，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。然后啊，就算我有行动的能力，真要下去的时候啊，总有人比我先下去。意思就是我已经完全的绝望了，不是我不要得痊愈啊，你懂这个差别吗？就我对那个痊愈的那个希望啊，完全破灭了。为什么？三十八年都过去了。你想想看，他那时候回答这个问题的心啊，感谢主，主真是有能力，主也真是有怜悯。知道人在这样的心情中，对自己的那医治的希望都已经绝望了，主并没有放弃。好，所以第一种的认识就是要认识自己。好，这个 撒玛利亚妇人的认识是带我们认识啊，人是会干渴的。好，大城儿子疾病的认识，弟兄上次在这里说到了，人是有垂死的。好，那这一个毕斯大池的病人，38年的病人，告诉你人是软弱的。怎么软弱呢？软弱到一个程度啊，你对自己都没有盼望了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过？或许年轻人不懂，哇，我这翟成你说什么，你这个我盼望我们都在主的怜悯中真实的认识人都是软弱的。好，你回头再来看呢，所以主这个当他这样的回答过之后啊，你看主耶稣怎么医治他。主耶稣的医治啊，这很有意思啊。好，主耶稣就对他说，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。 Amen。 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来走了。这个主耶稣的医治啊，我再说，我们不知道他生的是什么病，但主耶稣根本不管你是什么病。 你懂不懂这里的差别啊？按理讲我们的经历就是，哎呀，譬如说是脊椎的问题的话，哎呀，我应该感觉上好一点了，哎呀，都直了，都正了。好，主耶稣好像都没有做这些啊。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什么脊椎直不直、正不正的，你懂我的意思了吗？我们的意志都是看这些的。哎，感觉要好一点。哎呀，我今天不错。耶稣根本就不管这些啊，这就是主的意志啊。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走的那一刻，就是你得意志的时候。整个的差别就在这里，我们的感觉多少感觉要好一点我才能走啊。主不是人，主的拯救完全跟这没有关系。主的拯救是你要走你就得医治，这就是这里的意思啊。所以啊，这个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来走了。在中文啊，容易给我们一个感觉是先痊愈才拿起褥子走，你如果读英文啊，就同时进行了，他没有前后的差距，但中文容易给你那个感觉。所以我要强调的就是，不是因为先痊愈才走，是走跟痊愈就是同一件事。你看我们的经历中是不是这样？我们常常在等痊愈啊，其实不是你等痊愈啊，是主已经医治了，是你要行动来证明你已经得着痊愈了。可以看见这差别吧？这就好像在旧约一样啊！哇，你知道以色列人怎么过红海吧？哇，脚要下去啊，水才分开啊！就是这里的意思啊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生病过，你就等嘛。这个前段时间我去看望一位弟兄，在另外一个城，好，在大克里夫兰去另外一个城，因为他这个一个重病啊，所以他就躺了一段时间，好。到医院里去看他，后来我就到家里去看他，啊，就告诉我，这个躺久了，连起来走都不容易啊，就觉得脚没有力，所以他复健的第一件事啊，就是让他脚的肌肉啊要先恢复有感觉，因为他站起来就，他就告诉我，好像就脚就不是他的一样。你想想看，那个弟兄大概才躺了在将近2个月吧，这个是38年，你敢不敢走啊？假设你。你敢不敢走？啊，我真不敢走。我还先摸一摸，假如是脊椎，我再说啊。我先摸一摸，哎，直了没有？觉得说你不要开玩笑啊！你看啊，我们人都很古里八怪的观念呢、啊，对主的救恩呢、啊，对主的所作啊，我们很多我们的想法。哇，这个人真了不起啊！主叫他起来，他就起来就走啊。跟他的感觉、跟他的心情、跟我准备好了没有，好像没有关系啊。哇，真是了不起！弟兄姊妹，主的救恩需要你我的配合。主做了没有？主做了。但是你要配合，才显出的那个主的做。这就是我刚刚说到了，就像第四章主医治了大臣的儿子，主说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。下面不是讲吗？那人立刻就回去了， 他没跟主说，主啊，给我一个证明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开空头支票啊，我怎么知道好了没有呢？你总要个保证嘛，写下来。那人立刻就回去了。哇，这都是伟大的信心啊！38年了，我再说，说要起来走就走。你想想看，他踏出去那一步啊，是不是？我们连主日早上来聚会下床都很难哦。当然，天气在现在天气好一点了。天气冷的时候，哎呀，主耶稣啊，10点半聚会啊，现在才10:25啊，主耶稣啊，还早啊，真不容易哦，真不容易哦。道成肉身的原则就在这里。主做了没有？主做了，但是人的配合显出主的救恩来。你缺乏人的配合，就不可能有主救恩完全的彰显。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我在信心中来接受主的话，你我在信心中走出那一步是何等的重要。求主都给我们这样的恩典，叫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信心里走出主所带领我们的那一步。好，然后啊，很有意思。好，这就是对我们的认识啊。人真是软弱啊，是不是？好像希望在那里，但永远那个希望是破灭的。你现在看他讲的那一句话：当我正要下去的时候，总有人比我先下去。在你人生中有没有常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？告诉自己不要再发脾气了。他就在最后关头啊，咽不下这口气，怎么样咽不下这口气？哇，那一爆炸，那其实氢弹加原子弹加核子弹，什么弹都加上去了，那就叫做总有人比我先下去啊。你看呢，如果缺乏主，好像你的人生就永远是差那一步啊，对不对？就是好像我们自己常的感慨一样，早知道啊，哎，我就不懂哎，他都已经正要下去了，还有人比他快啊，是不是？那可能他都没算好天使什么时候搅动，是不是？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搅动，1点啊，2点啊，3点啊，声音就没说了。所以，但无论如何，总给他的感觉，38年都过去了，哎呀，他真是。就磨面来说还是蛮有信心的，是不是？你想想，等了38年了，真不简单了。好，感谢主，因着主的那一个说话，他就得了医治，当然他要配合。好，然后呢，接下去啊，就很有趣的意思，很有趣的事情就发生了。好，我们就开始慢慢来认识宗教了。好，这一帮人就开始出来了。因为那一天是安息日，好，这一般人啊，犹太人就对那医好的人说，这个医好的人啊，按理讲应该是犹太人。好，我等一下会告诉你为什么我会这么想。如果是外邦人啊，这些犹太人就不会追得他这么紧了。但因为他是犹太人，他就不可以拿褥子。哎呀，宗教真不得了啊。人得不得医治已经变得不重要了，关键是在于你不可以拿褥子。他不会因着他起来行走而为他欢喜啊，他反而看他拿褥子就定罪他。今天是安息日，你不可拿褥子。哇，你没有想到宗教给人的影响这么深远啊，你有没有想到过？你应该为了他得医治感到欢喜嘛？躺了38年了，在那一天终于看见他起来行走了，你应该为他感到太喜乐了嘛？是不是？哇，不是啊，他行不行走已经变得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不敢拿褥子，因为今天是安息日。你看那个人的回答，好，你看那个人的回答， 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这就是我说他是犹太人的根据。如果是外邦人，他早就可以说了，这干你何事啊，我根本不受这些律法的约束，懂不懂啊？但同时他这一个回答就说明了他付了何等的代价。你要知道，这一个回答就等于他跟犹太人呢，就等于脱离了，就等于挑战他们的律法，这很不容易哦。因为他还被他活在他们的同族中间。你看他这一个回答就说明了，因着那一个告诉他这个对你说拿褥子走的，好，这个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，他完全根据啊主对他所说的话来回答他同族人对他的定罪。他对他自己往后的生活如何，他对他如何再跟他同族的人相处，完全没有考虑。我之所以走，是因为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了这句话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是今天是不是安息日，这个有没有这个律法的束缚，我完全不考虑了。你想想他那时候多得释放，38年没有行走过，在那一天行走，同族人竟然说不可拿褥子啊！哇，你会怎么反应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你会怎么反应？就叫我就起码给他打一架，来证明我可以行走啊！出口气啊！哇，这讲话太这个了。你不为我得的意志而感到欢喜，你根本不关心我，你一直到处拿着律法来定罪人。弟兄姊妹，宗教给人的影响是远超过你所能想象的，它带给人的那种所谓属灵的事而却没有神。好，前面弟兄们一再帮助我们，什么叫宗教，就是你可以做很多所谓属灵的事，但其中却没有神。你看神所做的是关心这个人，神所做的是你要痊愈吗？律法是你不可拿褥子，你都不能相信啊！我一直读到今天，我都不能相信，怎么会有这一般人呢、啊、就拿着这个来到处定罪拿褥子的人，那我绝对信其他人一定不敢嘛，但他太喜乐了。哎呀，我38年来的捆绑今天完全主叫我得着释放，我当然拿着他行走嘛。但这一个也就说出了他对犹太人的挑战，这一个就说出了整个宗教所带来给人的影响远超过你我所能想象。求主保守我们，求主叫我们在所有的事上无论如何一定要有主啊。主啊，不叫我墨守成规，不叫我活在律法和规条里，总叫我在任何的事上学习有你活的带领，学习有你活的说话，学习有你满有膏油的涂抹。好，我叫他一直注意，主啊，你的说话在哪里，你的带领在哪里。好，叫我一直学习，这就是我讲的，对不起，就是这个题目所说的凭神的活而活。不要因为律法这样子说，所以我就这么活。凭律法活是容易的，因为都在这里嘛，你守住就好了。凭神活是要花代价的，凭神活是要花力气的。感谢主。所以这个人回答之后啊，啊，主耶稣啊，他们就追问了，就不放过他，是不是？他们就问他说，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？再来看这宗教人的问的问题，你看他们怎么问，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？他们不问他说使你痊愈的是什么人。哇，真有意思。我再说一次，人得不得医治已经变得不重要了， 啊，你讲你应该关心是谁使你得痊愈嘛？你看他再问的时候啊，是叫你拿褥子的是谁啊，而不是叫你得痊愈的是谁啊，完全本末倒置啊！你看律法能够叫人守到这种程度啊？对不起啊，就你死都没有关系，你就不能拿褥子。我就把它讲白了，就这个意思。你就不知道宗教对人产生的影响何等的深远，所以他才追问嘛，叫你拿褥子走的是谁啊？你得不得医治根本不重要了。哇，当然这个人就很有意思啊，这人不知道叫他得医治的是谁，也很诚实。然后啊，感谢主，还好他没有乱跑啊，他还留在店里。弟兄姊妹，当你得医治之后，不要乱跑。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？主啊，你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就怎么样怎么样。有没有？常常我们都跟主这么祷告吗？其实主也真做了。问题是我们就没有怎么怎么样，我们就开始乱跑啊。有没有？这个人还不错，还留在店里啊。所以主耶稣才有机会再遇见他。我们都乱跑啊。主在我们一拯救好以后啊，我们早就忘了。哎呀，还不是我，什么主啊？我不是随便说，我们是最忘恩负义的一般人啊。当我们要主的时候，我们求的可怜的很呐、啊。当我们不要主的时候啊，主更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你不觉得吗？主在我们身上都是这样子啊。随我们的意思，这个人不错，还在店里，所以主就找着他，就跟他讲了一个叫他得拯救的话。第一次主对他的说话是叫他得医治，这第二次的说话是叫他得拯救。如果人只有医治，是不会真实来认识主的。好，这种见证，这种经历我们也听过，我们也都经过许多。人要真实的遇见主，人需要主在他身上有真实的拯救，就是这里主耶稣对他所说的话。好，主就对他说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主耶稣提醒他不要再犯罪，这个就是他真实的拯救。你看，在这一个对话之前，他不知道，他不认识耶稣，对不对？他不是说了吗？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。就主耶稣这么一句话，他马上就告诉犹太人说，那使我痊愈的是耶稣。人要对主真实的认识，需要主真实的拯救。只有外面的医治是不会带你经历对主真实的认识。在我们身上也不过 不是常常也这样吗？这就是我刚刚说了吗？主其实在我们身上做许多啊，但为什么我们常常乱跑呢？因为就没有主真实的拯救嘛。什么叫真实的拯救？就是你那一部分最不愿意让人知道的，主来摸你了。在毕士大慈的病人是这样，在撒玛利亚的妇人也是这样。如果你还记得那一段事例的话，懂不懂？主不是回去说你去把你丈夫叫来，就开始了他跟主耶稣的一大段的对话嘛。然后对话到末了，他就丢下水罐子跑回城里，告诉他们说，这人把我素来一切所行的都说出来了，这人莫非就是基督吗？什么时候他会认识这个对他说话的人就是基督呢？直到他最深处的那一个被主摸了，他就知道了。哇，这个不仅啊告诉我说你喝我所吃的水就不渴，不仅是这样，他把他里面人最不愿意知道的，他最不能告诉人的，主都把他点出来了，主都把他光照出来了，他就知道了。哇，这人就是基督啊。38年的病人需要说到这一句，不要再犯罪。其实主耶稣并没有告诉他是主耶稣啊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没有。主耶稣不过在店里又遇到他了，说啊，你已经痊愈了， 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比今天更加厉害。就这么一句话，他就去告诉犹太人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是耶稣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叫他痊愈那个神迹还不够吗？弟兄姊妹，在我们跟随主的过程中，一定要有这样的被主真实的拯救。那往往这个真实的拯救都是你我最不愿意让主摸的。我不知道是什么，我们都有，我们都有，我的挚爱也好，我的对不起，我的虚荣也好，我的爱慕也好，我的什么都好，我的选择也好，你总得让主经过，你才能产生对主真实的跟随，你才能看，你才能产生对主真实的认识，否则你永远在你的经历中，在你的领会上，哦，他就是叫人得医治的主，不，他是叫你认识他是耶稣的主，一点不差，就是神的儿子，这是他的目的。所以这个人的认识，你看，就从不知道是谁到是耶稣，中间的差别就是不要再犯罪，就是他那一部分被主摸走了，被主提醒了。当然，所以很多人就说到了，他之所以瘫痪，是因为跟犯罪有关。好，就是用这一节来做他的连结。那无论如何，主在这里总有对我们身上一个真实的拯救。我愿意再说，弟兄姊妹，盼望我们对主的救恩不停留在医治的救恩里。我们盼望对主救恩的经历和对主救恩的领会，是对他是耶稣的经历里。求主带我们的经历都是往前的，求主带我们对他的认识也是往前的。不要在我们的一生中啊，满了许多的医治，但人家一问啊，不知道是谁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当人家再来问的时候，我们是很有把握，是耶稣。哇，这个人真了不起啊！再回去告诉犹太人啊。所以下面不是讲了吗？哇，这个犹太人就生气了，就逼迫耶稣啊，因为在安息日做了这事。好，然后呢，他就这个接下去就讲了，主耶稣啊。这犹太人一逼迫以后啊，主耶稣就下面其实讲了一大段的话。好，今天我们只啊用其中的几节就够了。这是在福音书中啊，主耶稣第一次明确说到他的身位。以往主耶稣就做了很多事，好，有时候点一下，就是人子是安息日的主，好，也就够了，他就离开了，从来没有讲过这么一大段的话来说到他到底是谁。这个是第一次，好，这是很长的一段对话。但是你看，主耶稣第一个开宗明义就讲，我为什么在安息日能做这事，因为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。换句话讲，他在安息日做这件事啊，不是为了炫耀他自己，不说哎呀 你们都不能做对吧，切，拿路子走。主耶稣从来不做这样的事。所以说后来不是人家问他说，这个那个那对你说拿路子走的人是谁吗？他不是主耶稣就躲起来吗？那里人多吗？对不对？啊，你讲主耶稣敲锣打鼓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主耶稣完全没有，你就懂主耶稣做这件事，他完全没有一种是为了他自己的，是要炫耀他自己的，完全没有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才能够告诉他们说，我为什么在安息日做这件事，因为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你我救恩的保证，不仅是你受尽的那一刻你得着了主，你相信了主，在你的一生中主都一直做事，这一句话就是你我救恩的保证。所以你一定有一首诗歌，在生命诗歌554，他说，你今仍旧施行拯救，仍旧说话，仍旧引导， 你的感动，你的鼓励，你人安慰，你人命令。弟兄姊妹，主的做事从来没有停止，意思就是主在你我身上救恩从来没有停止，因为主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不仅是你相信的那一刻你得着而已，是你的一生中你都要经历主直到如今的做事，意思就是指主直到如今的拯救。啊，这个对我们有太大的鼓励了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今天仍然引导，你今天仍然施行拯救，你今天仍然鼓励，你今天仍然说话，这是你我得着的救恩啊。弟兄姊妹，你要欢呼啊！你我得着的救恩不是昨天的，你我得着的救恩不是2000年以前的救恩啊，你我得着的救恩是今天的救恩。你要什么，主今天就拯救你什么。这是主对你我的拯救。好，然后啊，接下去 主就说了一段话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主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。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。Amen。这个主耶稣就前面不是说了，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。这一节就说明了我怎么做。好，我怎么做？就我不凭自己做，是不是？他前面不是讲了吗？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。所以他的前提是不能做，然后才能做。我们的经历都相反，好，我们都是要才能做，然后才知道自己不能做，有没有？也不错了，好，总还知道自己不能做，就怕我们一直停留在我总能做。主耶稣永远有一个态度，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。虽然我做，但是我告诉你我怎么做，我不凭着自己做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一生的学习，在属灵的事上，这是我们一生的学习。不管你多成熟，不管你多老练，不管你多 主如何的祝福你，每一次来到主面前，总要向着主有一种这样的祷告和心情：主啊，不叫我凭着自己做什么。你知道，其实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蒙恩了、永远向着神有这样的态度。主啊，教导我，训练我，保守我，不叫我凭自己做什么。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。叫我有所做的，我都是凭你而做。这就是在题目上所说的凭神而活的生活。感谢主。弟兄姊妹，我觉得在第五章的里面呢，主带我们有这三方面的认识。认识人真是软弱的，软弱到一个程度啊，你连对自己的盼望都没有了。然后对神的认识呢，你要往前走，要认识，要从不知道他是谁。我们听福音也都是这样的，糊里糊涂就被抓去了，诈去了，骗去了，反正好。这耶稣是谁呀、男的还女的？中国人还外国人呢、长头发还短头发？是不是？我们都问这些古里八怪的问题，体重多重？长得漂不漂亮？好，我们都问这些古里八怪的问题。我们都不知道他是谁，但是我们都得了医治。你要从不知道他是谁得医治，长到蛮有把握能说是耶稣。这个经历太宝贵了，弟兄姊妹，我愿意再说，在你一生中，你如果有这样的认定是耶稣，你想看你这一生过得多豪迈呀！在你的一生中，你有一次这样子被主经历过。而且满了产生这样的认定是耶稣，不是医治哦，是耶稣。哈利路亚。然后耶稣怎么做呢？耶稣是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所以主也做。好，要对主有这样的把握。 主的拯救从来没有停止过。那主怎么来拯救呢？主是凭着父所看见父所做的来拯救。所以啊，上一周弟兄说了，恩上加恩啊，是主做的是恩，主不做的也是恩。这就叫做主对我们的拯救。为什么主有时候不做呢？因为主凭父而做。你想想，主如果都凭我们而做，那还得了？主都忙死了，一下要这个，一下要那个，要完了没有？上次我们不说过了吗？其实你要的你自己都不知道的，后来懂不懂？你对不对？主啊，我要这个，我要那个。主说要完了没有？大话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要什么，所以主才停一停啊！我都不给了，我这样给下去还得了？主就不做，主不做是为了叫我们认识他是耶稣啊！主如果继续做，我们所得到的都是医治啊！医治了那个，医治了这个，他是谁不知道，所以主就要停止一下。主的停止就让我们，哎呀，主啊，你是谁啊？感谢主。所以这是我们对主的认识。好，你对宗教的认识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远胜过主，远胜过律法和规条。这个或许在我们今天的感觉中，你会觉得怎么会这么说。其实你知道，不仅在那个时代有这样的背景，在今天的时代，这一个势力和影响还是存在的。我愿意多说一点，请弟兄姊妹你不要误会了，我们对所有团体里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爱他们。我愿意再说一次，他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要把他领会成宗教就是他们，不是宗教，不是指的他们，他们永远是我们所保爱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。宗教是指的那个律法，宗教是指的那个规条，宗教是指的那个疑问，宗教是指的那个可以做许多但却不问主在哪里。我盼望早晨主啊，在这一点上开启我们，叫我们里面呢、能够对他有一种的认识。人得医治了，难道我们不该欢喜吗？38年的人得医治，我们不应该为他感到欢喜吗？还是我们要定罪他？哎呦，你这衣服穿的不对哦，怎么领带没有打什么颜色的？啊，衬衫怎么不？这领带都没打，哎呀，法兰丁，哎呀，你这怎么穿的这样啊？啊，你看啊。我们对人那种爱主，我们对人的那种兴起来渴慕主，我们好像都不太去欣赏。我们老在外面拿的东西啊，这个那个，而且你自己也没穿好。我们老去注意这些东西，我们很少去问了、哎呀，弟兄里面去保爱他里面那个对主的爱，就保爱他里面对主的那种热切。保爱他对象的人的那种传福音的迫切，求主拯救我们、主啊，我们愿意在我们中间没有宗教、我们愿意你活活的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、我们爱的是你，我们跟随的是你、我们传扬的高举的都是你、要在我们中间产生这种的认定、我们没有做法，我们没有规条，我们没有疑问，我们要活活的主在我们中间。当初我信他的时候如何的热切，求主带领我今天对他一样的热切。主啊，我还要对你更热切。宗教在我们中间没有任何的地位，从我们身上先开始。主啊，我真愿意保爱你自己，愿胜过一切。其实我们没有时间，那后来不是讲吗？连圣经都不能取代主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后就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去 cover 那一段，到后来就连这个都要摆在其中来衡量啊。读圣经是为了得着主啊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。好，在第五章里面求主带我们这样来认识他的拯救，好叫我们一生上这样的来爱他。
为我们。